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希大牧师，
为我们翻译的是马碧君姊妹，
为我们翻译的是马碧君姊妹。
我们讲到的题目是，
讲到的题目是
学习做伤心者的朋友，
学习做伤心者的朋友。
好，我们请陈牧师，
请陈牧师和碧君。
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都好吗？
弟兄姐妹平安，你们都好吗？
你们都好吗？
你们都好吗？
你们身边的人都好吗？
你们身边的人好吗？
我们彼此互谢谢，我们互相问候一下吧，看看身边的人。
我们互相问候一下，看看身边的人。
哎，对，
真好啊。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陪伴过生病的人或者有痛苦的人。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陪伴过生病的人或者痛苦的人。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身处在这个痛苦和患难当中。
有时候我们都生活在痛苦患难当中。
我们需要别人的照顾。
我们需要别人的照顾。
有时是小毛病。
有时候是小毛病。
感冒咳嗽。
感冒咳嗽。
最近说有人说又得了新冠哈。
最近有人说又得到新冠。
有时候生病却是很长的，
有时生病真的很长的，
长期陷在痛苦当中，
长期生活在痛苦当中，
迟迟得不到恢复，
迟迟都得不到恢复。
陪伴痛苦的人是相当不容易的，
陪伴痛苦的人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要为他们点赞，
我们要为他点赞，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我们身处在痛苦当中的人呢？
我们生活痛苦当中的人呢？
处自己有痛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自己有痛苦也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身处在痛苦当中，
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
要接受别人的关心，
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关心，
也是不容易，
也都不容易。
我们一方面要跟痛苦和疾病去斗争，
我们不单止要跟痛苦疾病去斗争，
我们另一方面要跟身边的人相处，
我们对另一方面要跟身边人相处。
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对我们怎么样反应，
我们身边人对我们怎么样反应，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情绪，
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情绪。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从约伯记，
今天我们再一次从约伯记，
从四章到三十一章的经文，
从四章到三十一章的经文，
来看看约伯跟三个朋友相处的过程，
是约伯跟三个朋友相处的过程，
看看他们双方需要学什么功课，
看看他们双方要学什么功课。
让我们暂时现在没有苦难的没有痛苦的弟兄姐妹，
我们暂时没有苦难没有痛苦的弟兄姐妹，
怎么样学习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怎么样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那么也提醒我们这些提醒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
提醒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人，
怎么样跟身边的人相处，
怎么样跟身边人相处，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一个可爱一点的受苦者，
做一个可爱的更加可爱的受苦者。
上次我们讲到了约伯记，
上次我们讲到约伯记，
我们讲到第一第二章，
我们讲到第一第二章。
当时约伯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痛苦，
当时约伯是遇到的是突如其来的痛苦，
然后又生了疮，
又生了疮，
又经历了长期的痛苦，
又经历过长期的痛苦。
我们看到他又跟因为生疮又跟社会隔绝，
他因为生病又跟社会隔绝，
所以他跟整个社会的关系又经历这一种孤独的痛苦。
那么他跟这个社会的关系经历一个孤独的痛苦。
他的亲朋好友离开他。
因为亲朋好友离开他。
就是妻子也诅咒，也说他你还是死了算了。
也到妻子都在同他说不如死了算了。
那他最大的痛苦呢？
但他最大的痛苦呢？
是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上帝一直在保持沉默。
因为上帝一直保持沉默。
所以这是他灵里面的最深的痛苦。
因为是他灵里面最深的痛苦。
我们每普通的人，如果我们普通的人，
如果我们普通的人，
如果经历只要是1%的约伯这样的痛苦，
如果我们经历1%的约伯这样的痛苦，
我们都可能会崩溃。
我们可能都会崩溃。
上次的经文告诉我们，
上次经文告诉我们，
约伯在极度的痛苦中，
约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
他坚持敬拜神，
他坚持敬拜神，
坚持接受神的安排，
坚持接受神的安排，
他不灰心。
他不灰心，
他不埋怨神，
他不埋怨神，
他不陷入试探，
他不陷入试探。
那你如果读到约伯记第一第二章，
当你读到约伯记第一第二章，
那你会觉得哇，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哇，咁你就觉得呢个真系了不起嘅人啦。
那约伯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但约伯能不能够坚持落去呢？
那这就要看他怎么样跟朋友们相处了。
就睇佢点样同朋友嘅相处啦。
他跟朋友的相处影响到了他对苦难的影响。
佢对朋友相处系影响到佢对苦难嘅。
对苦难的认识，
他对苦难的认识，
还有他对自己的认识，
也都对他自己的认识，
也影响到他对上帝的认识，
也都影响他对上帝的认识。
好，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
首先来认识一下约伯这三个朋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的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预备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苏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好，我们先停留在这里。
我们停在这里。
朋友们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
朋友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
他们及时送来了安慰和支持。
他们及时送来安慰
和支持，
同埋支持，
真是伤心人的好朋友，
真系伤心嘅好朋友。
他们有同情心，
佢哋有同情心。
他们有爱的行动，
佢哋爱嘅行动。
他们为约伯死去的十个孩子，他们有哀悼七天。
佢哋为约伯死去嗰十个孩子嚟哀悼七天。
所以当约伯看到朋友的时候，
所以当约伯睇到啲朋友嘅时候，
他的情绪就已经就控制不住了。
佢情绪就根本控制唔住啦。
然后他的情绪好像开了闸的洪水。
佢嘅情绪就好似开咗闸嘅洪水，
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
真系可以讲话一发不可收拾。
看到朋友就好像看到亲人一样，
睇到朋友就好似睇到亲人一样。
那么他就在朋友面前来倾诉他一切的这种心酸和委屈。
他就在他朋友面前倾诉他一切的心酸和委屈。
所以约伯记的第三章，
所以约伯记的第三章
就记载了约伯的第一次的发言，
就记载了约伯的第一次发言，
就讲到他心中的内在的痛苦，
就讲到他内心的痛苦。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三章一到三节，还有下面的准备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三章第十一到三节，同埋跟住准备嘅经文。
好，预备起。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为何有息接受我？为何有奶抚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二十四节，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哀叹，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有吗？没有哈，没有没有。好，然后二十五节，预备起。
二十五节，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得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你们看到看约伯记一直都是一个诗歌的形式，
你看看约伯记一直都是诗歌的形式，
非常短短的句子，
非常短的句子，
但是充满着各种的情绪，
就但充满了各种的情绪。
我们看到约伯在痛苦当中，
我看到约伯在痛苦当中，
特别在朋友面前，
特别在朋友面前，
真的是有那种自由来表达自己，
真有自由来表达自己。
他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
他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
他咒诅白天，
他咒诅白天，
咒诅黑暗，
咒诅黑暗，
咒诅自己的生日，
咒诅自己的生日，
埋怨给他接生的和喂养的人，
埋怨为他接生和喂养的人，
他的恐惧和害怕的情绪，
他的恐惧和害怕的情绪，
好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
就好像海浪一波接着一波，
他的内心嘈杂，
他内心嘈杂，
心如乱麻，
心如乱麻。
他说他后面经文里面讲到他连续用了三个不得不得不得，
他这里他经文讲到他还后面用了三个不得不得不得，
不得安逸，
不得安息，
不得平静，
不得平静，
不得安息，
不得安息，
却有患难来到，
却有患难来到。
他到二十一节还说，
他在二十一节这么说，
他且望死却不得死，
他切望死却不得死，
求死好像寻找珠宝，
求死好像寻找珠宝，
找到坟墓确实非常快乐，
找到自己的坟墓却极快乐。
所以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去那个坚强勇敢的约伯，
我们看到过去的坚强勇敢的约伯，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朋友们也在这个时候也一直能够忍耐坚持听下去，
他的朋友仍然继续忍耐坚持听下去，
努力去接受一个软弱的约伯，
努力去接受一个软弱的约伯，
一个痛苦的约伯，
一个痛苦的约伯，
也是一个真实的约伯，
也是一个真实的约伯。
这是在患难中的约伯最最需要的，
这个是在患难之中的
最需要的，
最需要的，
也是我们要学习做伤心人的好朋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去做一个伤心的朋友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在病痛当中，
在病痛当中，
一个人自己是坚持不了多久，
一个人是坚持不能够多久的。
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
再坚强的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自己没有力量祷告，
自己没有力量祷告，
需要属灵的伙伴来一起陪伴，
需要属灵的伙伴一起来陪伴，
一起安慰和鼓励，
一起来安慰和鼓励。
有人说牧师还会生病吗？
但有人问牧师都生病的吗？
当我病痛生病病假回来以后，
当我病痛生病回来之后，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病假回来之后，
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说，
有个姐妹跟我说，
没想到牧师还会生病，
想不到牧师都会病的。
牧师也有软弱的时候，
牧师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会生病，
会生病，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所以你改变你的想法，
牧师也会生病，
牧师都会生病。
然而约伯的三个朋友，
约伯的三个朋友，
那听约伯这样的倾诉，
听了约伯这样的倾诉，
这样的哀叹，
这样的哀叹，
他们能不能真心接受理解一个软弱的约伯呢？
他们是不是真心了解接受一个软弱的约伯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
我们看到约伯记的四章到三十一章，
我们看到约伯的四章的三十一章，
四章到三十一章，
四章到三十一章，
约伯三个朋友其实是无法面对一个软弱的约伯，
他们三个朋友其实是没办法面对一个软弱的约伯。
他们居然看到约伯咒诅白天，咒诅黑暗，
他们居然看到约伯是咒诅白天和黑夜，
咒诅自己的生日，
咒诅自己的生日，
就相当于在咒诅上帝的创造，
就相当于咒诅上帝的创造。
你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为什么要创造生命？
为什么你要创造 天地？要应该要创造生命？
他埋怨他人，埋怨上帝，
他埋怨他人，埋怨上帝，
要死要活，
要死要活。
其实在朋友们的眼中，他就是在亵渎上帝，
在朋友的眼中其实他亵渎上帝，
他们感到非常的反感，
他们感到非常的反感，
所以纷纷起来严厉责备约伯，
纷纷起来就言责这个约伯。
你看这里占有我们整个约伯记的这个最主要的经文，
这个是约伯记最重要的经文，
然后里边有朋友轮番的在说话，
因为在里面来他朋友轮番的来讲说话，
轮流来轰炸，
轮到来轰炸。
第一轮讲完，
第一轮讲完，
约伯回应，
约伯回应。
第二轮再讲完，
第二轮再讲完，
约伯又回应，
约伯又再回应。
第三轮又讲完，
第三轮又再讲完，
约伯又回应，
约伯又回应。
所以你们看约伯记会看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烦，
所以你看约伯的时候看到有点烦，
很多重复，
好多重复。
那么他们最主要就是接纳不了约伯的原因，
他们最不能够接纳约伯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在约伯是在威胁上帝，在埋怨上帝。
他们就说约伯是在亵渎上帝，埋怨上帝。
所以约伯的朋友们要来纠正约伯的错误，
所以那朋友要来纠正约伯的错误，
要教训他认罪，
要教训他去认罪，
要提醒他悔改，
要提醒他悔改。
所以约伯刚刚很感到温暖的一颗心，
约伯刚刚有这么多一个很温暖的心，
好像朋友们从远道而来，
好像朋友从远道而来，
他感到一丝的温暖，
他感到一丝的温暖，
但是现在内心开始觉得凉下来，
他现在的内心开始有点凉
下来，他不但凉下来，
不单止凉下来，
他还开始站起来要自卫，
他更加要站起来自卫。
你们说我有错，
你们说我有错，
你们要我认罪，
你要我认罪，
我死不认罪，
我死不认罪，
我就是没有错，
我就是没错。
这就是整个经文的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这个是整个经文给我的一种感受。
让我们来看看来看看这个约伯三个朋友他们的观点，
我哋睇下睇嚟睇下约伯呢三个朋友观点。
我们因为经文很长，
因为经文好长，
所以我们就选择三个朋友最典型的他们的思想。
我哋就只能够选择佢三个朋友最典型嘅思想。
我们今天要从朋友们的三这个三个朋友的观点，
我要从呢个三个朋友的观点
来看看怎样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但点样去做伤心人嘅好朋友？
我们同时也从约伯的回应，
我也同时从约伯嘅回应
来看看你自己处在苦难当中，
就系睇下你自己处喺苦难当中，
怎样做一个更好的受苦者？
点样做一个更好嘅受苦者？
做一个可爱一点的受苦者，
系我做一个可爱嘅受苦者。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约伯第一个朋友叫做提曼，
我哋第一
提曼人以利法。
我哋第一睇佢第一个朋友就系提曼人以利法，
他可能是朋友当中最年长的一个。
他可能在朋友当中最年长一个，
他开口用温柔的话来劝约伯，
他开始用开口用温柔的口吻来教训
大家。听听他的温柔的话背后是什么意思，
你听听他温柔的话背后是什么意思。
四章一到八节，
四章一到八节，
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读好吗？
我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一起读吗？
预备起。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不是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解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以利法以一个辅导者的身份来分析约伯的原因，
以利法以一个辅导者的身份来分析约伯的原因，
他根据传统的思想和道德的秩序，
他将根据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来到跟他讲
道德的秩序，
教道德的技术，
然后呢通过因果报应，
通过因果报应，
就这种传统的思想，
这个传统的思想
要提醒约伯要顺服道德律，
要劝约伯要顺服道德论
呀，让他要接受神的管教和这个惩罚，
要让他接受神的教导和管教和惩罚，
然后重新获得神的医治和重建，
重新得到神的医治和重建。
我们再看看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再看看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读。
我请广东话弟兄姐妹一起读。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有压力，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
如果你是约伯的话，
如果你是约伯的话，
你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听到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大家说以利法是不是约伯的好朋友啊？
你们大家说以利法是不是约伯的好朋友？
我相信以利法并不是故意要来伤害约伯，
我相信以利法不是故意伤害约伯，
让他陷在自责当中，
让他在自责当中，
他的错误是过分的理性，
他的错误就是过分的理性，
过分的传统，
过分的传统，
要来分析这个受苦的原因，
要去分析个受苦原因，
不顾受苦者的感受，
不顾受苦者的感受，
所以让约伯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和鼓励，
所以让约伯得不到鼓励和安慰。
你们听了约伯的朋友这样说话，
你听到约伯这个朋友这样跟他说话，
你肯定会有反感对吧？
你会肯定会有反感。
其实平时你我们都这样说话，
其实平时你同我都有这样说话的。
很多人喜欢用理性来分析生病的人，
很多人很用理性来分析生病的人，
要理性来这个与身边的人相处，
要用理性与生病的人相处。
很多人不是故意的，
有些人不是故意的，
但是最后的效果是非常的不好，
但最后的后果是非常不好。
其实我不是在说你们，其实也是在说我自己，
我其实不是说你们，其实我都说我自己。
师母时不时的会说啊，我最近有头疼，
师母经常来都会说哎呀我头痛啊，
我马上会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
我马上跟你说你是不是昨天睡得不好啊。
其实言下之意，你是不是昨天这个媒体看得太多了，
就话其实言下之意系咪你琴日睇得媒体太多？
有一次，他说我的手臂上，有一块青的东西。
有一日咧，师傅就有我手里有个淤青嘅东西。
我马上说你是不是哪里撞了？
你系咪又撞到边度啊？
其实师母跟我也差不多。
什么？
师母跟我也差不多。
啊，师母同我都系差唔多嘅啫。
然后有一次，他的姐姐给他打电话。
因为有一次佢家 姐打电话俾佢。
姐姐说：，哎呀，我最近腰有点疼。
啊，最近我腰有啲痛。
哇，这个师母就非常的紧张。
所以师母是非常之紧张。
因为姐姐是唯一在妈妈身边照顾妈妈的嘛。
因为家 姐就系唯一一个喺妈妈身边照顾妈妈嘅。
他马上就跟这个他的姐姐说。
佢马上同佢家 姐讲、
啊：，你要吃这个止痛药。
你食呢个止痛药。
啊，你有啲大损伤的膏，赶快涂。
你又有啲咩膏去涂，快啲搽。
啊，然后呢？你千万不要动，你要睡在床上，千万不要动啊！
你千祈唔好喐，你瞓喺张床嗰度。
给他提供了好多的方法，
系俾佢提供了好多方法。
其实你知道，姐姐也都知道这些方法。
其实你知道，家 姐都知道呢个方法。
他跟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佢跟你打电话嘅目的系乜嘢？
其实最需要的是妹妹的安慰嘛。
就系、是、最需要就妹妹嘅安慰嘛。
你说姐姐你辛苦了，
就系话你家 姐你辛苦啦。
你当心一点身体啊。
你小心你身体啊。
不要扭伤了腰啊。
唔好扭伤条腰啊。
啊，你照顾妈妈你累了。
你照顾妈妈辛苦累啊攰啦。
啊，我不在身边。
我唔喺身边。
都亏你了。
都亏你啦。
他想听的是这样的安慰。
佢想听就呢啲咁嘅安慰。
那我们一听到别人生病。
我而家听到人生病，
我们就害怕，
我哋就惊啦，
马上找原因，
就揾马上揾原因，
马上找方法，
马上揾方法。
这个不是做伤心人好朋友的这个方法，
呢个唔系做伤心朋友嘅好方法。
要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要做伤心人嘅好朋友，
首先需要传达爱和关怀。
最主要就系首先要传达爱同埋关怀，
不是去讲道理，
唔系讲道理，
不是马上去找原因，
唔系马上揾原因。
所以第一个朋友以利法，
所以第一个朋友以利法。
他好像是一个医生，属灵的医生一样。
他就像属灵医生一样。
马上给约伯诊断。
他马上帮人这个约伯诊断。
来开药。
去诊断开药。
呀，来提醒他。
去提醒他。
这个使得约伯非常的反感。
这个使得约伯非常之反感。
所以反而使得约伯跳起来。
所以反而约伯跳起来。
要来维护自己。
要维护自己。
那么第二个朋友会不会好一点？
第二个又会不会好
一
点？
我们一般情况下大家一起讲话。
一般情况下大家一起讲话。
一个人，你们两个人已经在那争了。
咦，你两个人又各自争了。
那么第二个人稍微温和一点好不好啊？
第二个人可能稍微温和一点好不好呢？
第二个朋友会不会温和一点呢？
第二个朋友会温和一点呢？
那我们再来读第八章的一到四节。
我再来读第八章的一到四节。
啊，还有这个二十节。
同埋二十节。
我们再请普通话的朋友一起读。
请普通话一起读。
预备起。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哇，你们看到比勒达的态度是温柔了还是更硬了？
你们看到比勒达的是温柔啊，还是更加更硬强呢？
他的态度更硬了。
他态度更加硬。
而且无限上纲哎。
好像无限上纲。
他是一个纠错的大王。
是一个纠错的大王。
他一定要找出约伯的错来。
他一定要找到约伯的错来。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事出有因的。
每一件事情呢应该都是事出有因的。
那么约伯不承认自己有错。
约伯不承认自己有错。
那么他就说明上帝是有错了。
所以他就证明上帝有错
了。就是证明上帝不公平了。
就是上帝对不公平了。
所以约伯无法接受这一个对上帝的这种怀疑。
这个约伯不能够对
无法接受
约伯。他无法接受约伯对这个上帝的怀疑。
然后其实约伯的怀疑是在威胁比勒达的那种传统的信仰。
其实这个约伯呢是威胁了这个约勒达的传统的信仰。
然后动摇他祖祖辈辈的传统观念。
是动摇了他对祖祖辈辈的观念。
所以他要马上起来维护上帝的公义。
他马上起来就维护上帝公义。
要来斥责约伯。
他来斥责约伯。
他要坚持。
佢坚持。
上帝一定不会错的。
上帝一定不会错的。
唯一可能的错。
唯一可能的错。
就是你约伯的错。
就是你约伯的错。
如果你约伯没有错。
如果你约伯没错。
那肯定是你儿女有错。
但可能你的女有错。
所以里面有一句非常刺人的话。
因为是非常刺人的话。
就是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他其实就是认定你没有错，你的儿女在犯罪。
就是你没错，但就肯定你仔女犯罪。
但是你读过约伯记一到二章。
如果你读过约伯记一到二章。
大家会感觉到这个约伯非常非常叫什么委屈啊。
你就看到约伯是非常非常的委屈。委屈
他受苦确实不是约伯犯罪。
他受苦不是约伯的犯罪。
他受苦确实不是儿女们犯罪。
也都不是儿女的犯罪。
经文讲到了他每天都为儿女们去赎罪，让他们去自洁。
他们每天都为儿女赎罪，去自洁。
然后所以约伯没有办法接受第二个朋友。
所以约伯没办法接受第二个朋友。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所以他们现在就僵持不下。
他现在就僵持不下。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比勒达呀，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勒达，
你觉得是不是？
你觉得是不是呢？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纠错大王啊，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纠错大王，
我们的头脑就好像扫描机一样，
我们的头脑就好像扫描机一样，
做什么事情唰，那里有错，
做什么都说唰，那里错，
这里有错，
这里有错
啊，这张纸上这里有个黑的，
这张纸上有一个黑的，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很快发现别人的错，
我们很快发现别人错，
而且不依不饶，
不饶不饶，
不顾别人的感受，
不顾别人的感受，
用大道理来压人，
用大道理来压人，
甚至无端的指责人，
甚至无端的指责人，
让人非常抗拒，
令老人非常抗拒。
其实我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我就是一个很反面的例子。
我妈妈过世以后，
我妈妈过世以后，
然后我就一直有个埋怨，
我就一直有个埋怨。
埋怨我的小哥哥小嫂子在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
埋怨我的小哥哥我的小嫂子同他住在一起，
他们没有好好照顾爸照顾妈妈，
他们没好好照顾妈妈。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难得从南京回到老家去，
我自己难得又从外边回到南京去，
难得回去妈妈肯定要跟我讲一点抱怨的话，
所以难得回去妈妈该跟我讲一些抱怨的说话了。
我难得回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话是很好处的嘛，
我哋因为我翻去一两个礼拜系好好相处啊。
但是他们整天在跟着老人在一起啊。
佢哋每日都同老人家喺埋一齐。
所以我就看到我哥哥嫂子的错。
所以我就睇到我哥哥同我嫂子嘅错。
甚至把妈妈的死归咎在他们身上。
就甚至就将妈妈的死归咎喺佢哋身上。
我还好，还没有口里面还没有说出来。
还好我都未讲到出嚟，我口里边都冇讲出嚟。
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哥哥嫂子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觉得系对我哥哥同我嫂唔公平。
我为什么不埋怨自己呢？
我点解唔埋怨自己呢？
我自己给妈妈有多少的照顾呢？
我自己对妈妈有多少的照顾呢？
我为什么不找自己的错呢？
我为什么不找我自己的错呢？
其实人离开世界，
所以人离开世界
有很多原因的嘛，
有很多原因的。
既然他离开了，
既然他离开了，
都有神的美意，
都有神的美意，
神的安排，
有神的安排，
有神的时间，
有神的时间，
我们放手让他离开吧，
我们放手让他离开吧。
我们真正内心痛苦，
我真正内心的痛苦，
怀念妈妈，
怀念妈妈，
不是非要去找别人的错吗？
不是非要去找别人的错。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要过分找自己的错，
当然我们都不会过分搞自己的错，
让自己生活在内疚当中，
让自己生活在内疚当中，
让哀伤无法得到医治，
让哀伤无法得到医治。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约伯的第三个朋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约伯的第三个朋友，
会不会因为约伯的辩护，
会不会因为约伯的辩护
他有所调整呢？
他有所调整呢？
或者有所收敛呢？
或者有所收敛呢？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朋友所法的这个发言，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朋友所发的发言。
十一章四到八节。
十一章四到八节。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读。
请广东话第一声音读。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心明阴暗，你还能知道么？
啊，所法对苦难的认识，
所发对苦难的认识
跟前面两位朋友不同，
跟前面两位朋友不同。
他认为人受苦不一定是神的刑罚和管教，
他认为人受苦不是神的惩罚和
管教。
管教
苦难是一个奥秘，
苦难是一个奥秘，
这是上帝智慧的设计，
因为是上帝智慧的设计。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和完全的彻透，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和彻透。
其实所法的想法已经跟真相比较接近了，
其实所法根本跟真相有点接近的了，
但是他讲来讲去又绕到原来的圈子里面去了，
他讲来讲去又来回到原来的圈子。
然后他引用了约伯十多处的话，
他引用了有八十多处的话，
然后来指责约伯的愚昧，
指责约伯的愚昧。
他从上帝智慧的角度，
他用上帝智慧的角度
来提醒约伯，
来提醒约伯。
虽然你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错，
虽然你没看到自己的错，
但是上帝比你更有智慧，
但上帝更有智慧。
他能够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他能够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就呼吁约伯要悔改，
所以我就呼吁约伯要悔改。
你要去审查，
你要审查，
审查审查自己，
审查审查自己，
查查你的家人，
查查你的家人，
查查你的孩子，
查查你的孩子，
看有没有错，
有没有，看看有没有错。
然后呢，要从中悔改。
然后呢，就从中悔改。
我们来读一下11章13到15节。
我哋一齐读11章13到15节。
还有20节，
同埋20节。
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你若将心安正，又想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的帐篷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20节，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你们看看，整个这段话里面又绕到了原来的那个这个逻辑当中去了。
你看看整个一个对话就回到起初的逻辑当中了，
又回到了这个善恶的报应，
就是回到善恶的报应。
约伯还是没有认同他的观点，
约伯仍然没认同他的观点，
他觉得自己的智慧比朋友们并不差，
他觉得自己的智慧比朋友不差。
但是今天用传统的智慧，
今天但用传统的智慧，
用朋友们的观念，
用朋友们的观念，
无法解释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那些患难，
但无法解释是发在我身上的患难，
也无法解释世界上那么多荒唐的事情，
也都无法解释世界上那么多荒唐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
所以我从约伯三个朋友
看到了第三个朋友他的特点，
我看到第三个朋友的特点，
就是第三个朋友他的这个他的特点呢，
他第三位朋友的特点，
然后他在苦难的人身边，
他在苦难人的身边，
他的错在哪里呢？
他错在哪里呢？
他觉得自己有智慧，
他觉得自己有智慧，
他觉得自己懂得更多，
他觉得自己懂得更多，
所以他需要约伯去顺服他，
所以他需要约伯顺服他。
他自己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
他自己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
要约伯去顺服他，
要约伯顺服他。
其实我们陪伴身边的人呢，
其实我们陪伴身边的人
也要小心自己内心的骄傲，
也都要小心自己内心的骄傲。
如果家里面要处理危机，
如果家里面要处理危机，
如果有一个人的性格特别强硬，特别固执，
只有一个人特别的强硬，特别固执，
而且认为他只有他是对的，
所以也认为他自己只有他才对的，
这样对于一个家庭危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危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家庭，
我曾经遇到一个家庭，
有一个这个孩子生了癌症，
有一个小孩生了癌症，
要找寻找治疗的方法，
要寻找治疗的方法。
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在中国的哈，在已经联系好了，在上海，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医院。
他在中国，他当时已经联络到上海最好的医院。
然后，但是在他临要这个要入院，就是要住院之前，
咁但要入人家要入院要住院之前咧，
然后家里有一个人，他突然又找到更好的医院。
咁佢屋企有其中一个人就话揾到更加好嘅医院，
找到一个更好的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专家，
亦都揾到个国际上好有名嘅专家。
所以这个家就开始讨论起来，
嗰个家就开始讨论，
要不要换医院？
要换医院。
哇，最好的医院当然希望孩子们得到最好的治疗了。
最好医院当然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治疗啦。
然后他们在争论当中有一个姊妹就来问我，
咁佢喺争论嘅当中有一个姊妹嚟就问我。
还好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那个群啊，把我也邀请进去。
佢都将佢呢个家庭嘅团体咧，都俾我邀请过去。
给他们一段支持。
俾佢哋一个支持。
然后看到他们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讲。
睇佢来来回回，来来咁样讲。
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提醒。
我就俾佢提醒。
我说你最好听听孩子自己的感受。
你最好听听孩子自己的感受，
最好听听孩子的父母的感受，
最好听听孩子父母的感受。
明天就要进医院了，
听日就入医院了，
什么东西都打点好了，
咩都打点好了，
要马上去换医院，
马上要换医院了。
结果孩子说我不想换医院，
结果那个细路仔就说我不想换医院了，
父母也说我不想换医院，
父母咧讲我都唔想换医院啦，
所以最后他们就在前面那个医院就做了治疗。
咁佢哋就喺前面，佢哋决定咗个医院度做治疗。
手术非常顺利，
手术非常顺利，
孩子已经恢复健康，
孩子恢复健康，
也恢复了学习，
亦都恢复个学习。
你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你从呢件事可以睇到，
要陪伴伤心的人，
要陪伴伤心嘅人，
我们不能固执己见，
我哋不能固执己见，
我们要去理解生病的人的感受，
我哋要理解生病嘅人感受，
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恢复，
亦都帮助佢哋更好嘅恢复。
好，我们今天现在已经看了前面三位朋友的发言，
我哋睇到前面三位朋友发言啦，
都是从理性去分析，
都系从理性嘅分析，
去吹毛求疵找毛病，
系吹毛求疵嘅找毛病，
或者是骄傲固执，
或者骄傲固执，
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非常有害
的，其实非常有害的，
无形当中增加了病人的痛苦，
无形之中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
要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要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需要理解他人的感受，
也需要理解人的感受，
体贴人家的软弱，
体贴他们的软弱。
所以总之一句话，
所以总结一句话，
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讲道理之前，
在讲道理之前
要先讲爱，
就要先讲爱，
讲理之前要先讲爱，
讲理之前先讲爱。
好，我们已经从约伯的三个朋友看到了就是怎么样陪伴伤心的人，
我们在约伯这三个朋友是看到他怎么去陪伴这个伤心的人
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负面的这个功课来学习来提醒，
我们可以从他们负面的功课里面去提醒。
但是我们如果放在约伯的这个角度，
如果我们放在约伯的角度，
从约伯从一个自己是一个受苦者的角度，
从一个自己是受苦者的角度，
我们该怎样去与我们身边的人相处呢？
我们怎样去跟我身边人相处呢？
一旦我们自己陷入苦难，
一般我们自己陷入苦难，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呢？
我们怎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呢？
我们可以从约伯的三个回应，
我们可以从约伯三个回应，
可以看到三方面的提醒，
可以看到三方面的提醒。
第一就是约伯对他人的期待，
这个就是约伯，一个就是约伯对他人的期待。
一个病人，一个痛苦的人，对别人都会有很多期待，
一个病痛有痛苦的人都对其他人有期待。
约伯对他的朋友也有很高的期待，
约伯对他朋友也都有很高的期待。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六章十四十五节，
我们看看 六章的第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请广东话弟兄姐妹。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
你们看到约伯在这里就埋怨自己的朋友没有慈爱，
他一路看到约伯是埋怨自己的朋友没有慈爱，
然后又好像是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却不能给我需要，
就是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没给我需要，
就好像一条河流人家要喝水的时候你的河流是枯干的，
就是在河流在流水的时候你要喝水的时候那个河流是枯干的，
意思就是有名无实嘛，
意思就是有名无实，
所以他就越在这后面的几轮的这个回应当中，
所以他在后面有几轮的回应当中，
他的心越来越凉，
他心越来越凉，
他对朋友的这种回应的欲望就越来越低，
他对朋友的欲望就越来越低。
约伯记得后面又这个十三章又提到，
他在十三章里又提到啊，
他觉得这些朋友都是无用的医生，
他这些就觉得这些朋友都是无用的医生，
都是在制造谎言，
就自找谎言，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住口，
所以希望他们住口。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约伯对朋友的期待有点过分，
约伯对他朋友的期待是有点过分，
人家前面已经从不同的地方赶到他家里 来安慰他关心他，对吗？
之前他们已经是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他家里看他了，
约伯对他的要求有点对他们的要求有点过高了，
就是对伯对他们的要求有点过高了。
所以约伯的反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约伯的反应给我们一个好的提
醒。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学习降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所以后来苦难当中要降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降低自己对别人的期待。
降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因为你希望越高。
因为你希望越高。
你的失望就越大。
你的失望就越大。
如果你希望比较低的话。
如果你希望比较低的话、
啊、你能够得到一点点你都觉得非常非常满意了。
你得到一点，但是虽然你得到一点点你都非常满意。
特别是别人关心我们。
特别是别人关心我们。
不是应该的。
不是应该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欠你什么。
不是任何人欠你什么的。
每一个关心都是上帝的恩典。
每一个关心都是上帝恩典。
我们受苦的人要学习珍惜。
我们要受苦要珍惜。
啊、我今天讲了好多跟我生病有关的事。
今天我讲了很多跟我生病有关的事。
因为就是因为我生病才想到 要读约伯记。
就因为我生病所以我才想到要读约伯记。
才有时间去读约伯记。
才 有时间读约伯记。
我们看到我自己其实也是如此来的。
其实 我自己都是这样来的、
啊。我提醒自己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对他人有任何的期待。
我提醒自己，再一次提醒自己，去要将 对他人的期待降低。
我不能让自己说啊，我的家人应该怎么样？
我唔同自己讲，我屋企人应该点样？
啊，我的朋友应该怎么样？
我的朋友应该点样？
啊，我的教会应该怎么样？
我的教会应该点样？
长执会应该怎么样？
长执会点样？
哇，我觉得他们都不应该。
我觉得佢哋都不应该。
都不应该。
都不应该。
他们有感动关心我。
佢哋有感动关心我。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我越是这样放低自己，
我越是这样放低自己，
我结果发现我得到的越多，
我就发觉我就得得更多。
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我非常非常意外。
有的时候平时我们都没有多少交往的人，
平时有很多我平时没有交往的，
居然带着孩子老婆来看我，
虽然带着孩子和老婆来看我，
带着礼物来看我，带着礼物来看
我，带着礼物来看我、
啊、他的太太是信主的哈，
他太太是信主的，
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做的这个皮了，
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做到皮了，
平时看到你好像没事嘛、
啊、我平时看到你好像没什么，
居然丈夫主动说要来看牧师，
反而呢丈夫说要主动来看牧师，
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了连普通人都不如了，
我们做基督徒做到连普通人都不如，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来看我，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来看我、
啊、就是我觉得都是恩典，
我觉得这个都是恩典，
都是意外，
都是意外。
那么我们看到约伯第二个在苦难当中的可以说是他的回应的一个第二个特点，
我们看到在约伯的在他苦难当中第二个的回应的特点
就第二个，他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受苦者，
就是怎样做一个更好的受苦者，
做一个可爱一点的受苦者，
做一个可爱的受苦者，
不只是需要去珍惜欣赏别人的付出，
不单是珍惜或者是欣赏别人的祝福，
而且要自己从苦难当中去学习成长，
也都是将自己在苦难当中学习成长。
约伯经历了苦难以后，
约伯经历苦难之后
再也不是他过去的约伯了，
他再不是过去的约伯了，
苦难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苦难让他看到生活的另外一面，
看到了生活更真实的一面，
看到生活更真实的一面，
更宽阔的一面，
更宽阔的一面。
他承认这个世界，这个会无辜的人会受害。
他承认这个世界这个无辜人呢，自己是无辜人会受害。
他承认这个世界会有不公平。
他承认这个世界是不公平。
他甚至埋怨上帝不公平。
他甚至埋怨上帝不公平。
甚至埋怨上帝站在恶人一边。
他就说埋怨在上帝在恶的一边。
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非常震撼。
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因为非常震撼的。
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大胆的可以在上帝面前埋怨上帝。
我怎样去看大胆的在上帝面前埋怨上帝。
有人说我们要学习约伯，约伯从来没有埋怨上帝。
我们有人说我们要学习约伯，约伯从来没有埋怨上帝。
等你听了我今天的讲道。
等你听了我今天的讲道。
你千万不能说约伯从来没有埋怨上帝。
就千万不可以说约伯从来没有埋怨上帝。
约伯从来没有放弃上帝。
约伯从来没有放弃上帝。
他一直在埋怨上帝。
但一直在埋怨上帝。
好，我们来看看，首先他说上帝欺压人。
他首先就说上帝欺压人。
十章三节。
十章三节。
现在轮到谁读了？我们一起读吧，哈，一起读，预备起。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
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约伯觉得上帝故意欺压好人。
约伯觉得上帝是故意欺压好人，
光照恶人，
光照恶人。
他说光照恶人意思就是对待恶人你 带着微笑，脸上放光。
就话你对爱人，你微笑，脸上发光。
这当然不是事实啊。
当然不是事实啦。
这是约伯的感受。
因为约伯的感受。
约伯也觉得上帝在欺压自己。
约伯有啲觉得上帝欺压自己。
然后也来围攻自己。
然后围攻自己。
我们读十章八节。
我睇十章八节。
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替，你还要毁灭我。意思是说，你让我好从小慢慢这个身体成长起来。
就话你让我从细个由呢个身体慢慢嘅成长起来。
现在又生了毒疮，让我这些骨头肉又要把它刮掉。
就话我又生了毒疮，要搵啲嘢咧，嗰啲瓜咧要刮掉。
让我的身体得到毁灭。
当我身体得到毁灭。
他不单这个埋怨上帝毁灭他。
佢不单止埋怨上帝毁灭佢。
他还埋怨上帝欺负大自然，
他也跟埋怨上帝欺负大自然。
他看到大自然的一切，
他看到大自然一切。
很多时候，上帝就是在欺负他们。
上帝都是欺负他们。
我们从九章五到七，这个五到七节。
我来九章五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就是说，神他发怒，把山翻到移动，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开本位，地的柱子就摇动。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你就看到了上帝创造的这些，
你看到上帝创造一切，
上帝想推翻就推翻，
想推翻就推翻，
想震动就震动，
想震动就震动。
上帝叫日头不出来他就不敢出来，
上帝要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
让星宿这个把帘子把它封住，不让你们看见，他就不让你们看见。
就说星宿要找点帘遮住，不让他看到就不让。
上帝多么霸道啊，
上帝几霸道啊，
欺负你自己的大自然，
欺负你自己的大自然，
而且上帝善恶不分，
也上帝善恶不分，
把世界交在恶人手中，
将世界放在恶人的手中。
我们从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看第九章一起读。
他说：“神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害，杀害之祸，他必喜笑无辜的人遇害。”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就是上帝，你看哪个人受苦，就是你的不公嘛。
就话上帝，你睇下呢个人受苦就系你嘅
不公啊。
冇乜就系不公，你嘅不公。
我们到下一讲就会看到上帝怎么回应他。
到嚟下一讲就睇到上帝点样去同佢回应佢。
那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我看到
约伯在苦难来临之前，
约伯在苦难来临之前，
他是从来不敢这样去想问题的。
他从来是不敢这样去想问题的。
他在苦难来临之前，
在苦难来临之前，
他跟三个朋友是一样的。
他跟三个朋友是一样的，
养尊处优啊，
养尊处优，
应有尽有啊，
应有尽有，
一帆风顺啊，
一帆风顺。
他跟上帝就是一个交易，
他跟上帝有一个交易。
我敬畏你，
我敬畏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祝福我，
你祝福我，
你保我平安，
你保我平安，
就是这样的交易，
就是这样的交易。
我在第一讲专门讲了这点，
我在第一讲先又讲了特别讲这样东西。
但是现在约伯完全变了，
你现在约伯突然间变了，
他的这个观点完全变掉了，
他的观点完全变了，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上帝，
他看到一个新的上帝，
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
还有他新的自己，
新的自己。
其实约伯的朋友就代表了约伯的过去，
因为其实约伯的朋友代表约伯的过去，
就是约伯跟朋友们的这种争论辩论，
就是他约伯和他朋友的争论辩论，
其实就是跟自己的过去在辩论，
就是跟他自己过去在辩论，
他跟自己过不去，
他跟同自己过不去，
他在跟自己挣扎，
他跟自己同自己挣扎。
我过去这样想的，
我过去这样想的，
为什么过去想的现在不灵了呢？
现在怎么过去想的，现在怎么不灵
了？所以现在约伯他已经成了一个新的约伯，
所以这个约伯现在已经成为了新的约伯。
经过苦难以后，
经过苦难之后，
约伯成了一个新的人，
约伯成了新的人，
今非昔比啊，
今非昔比，
他有很大的成长，
他有很大的成长，
他有了新的认识，
他有新的认识，
他发现了新的自己，
他又发现新的自己，
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也发现了新的上帝，
也都发现了新的上帝，
也看到了自己新的使命，
也都看到自己新的使命。
其实每一个受苦的人，
其实每一个受苦的人，
不是一定要悲悲惨惨的生活在黑暗里，
而不是应该是悲惨的生活在黑暗里面的，
而是要从痛苦当中学习成长，
是在痛苦当中学习成长，
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接受新的自己，
接受新的自己，
但关键就是，
但观点就是
你是不是愿意从过去走出来，
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从过去走出来，
不让过去来控制你，
不要不要用过去来控制你，
不让过去来决定你的未来，
也不要用过去来决定你的未来，
但是这样说起来容易，
但这样说来容易，
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做起来其实很难的，
我们要靠自己 去面对苦难，
我们要靠自己面对苦难，
实在孤单无力，
实在是孤单无力，
我们要靠朋友亲戚，
我要靠朋友亲戚，
其实也是杯水车薪，
也就是
杯水车薪，
杯水车薪
啊，就是非常有限，
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一滴水在大海里面，
就像水在大海里面一样
啊。那约伯在人也靠不住，自己也靠不住的时候，
他约伯在自己人又靠不住，自己又靠不住的时候，
那他在靠谁呢？
那他靠什么呢？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约伯跟第三个朋友的这个回应，
就这个给我看到约伯和第三个朋友的回应，
然后他从第三个朋友回应开始，
他从第三个朋友回应的开始，
他的注意力就慢慢慢慢的转移了，
他的注意力就慢慢慢慢的转移了，
他已经不再期待朋友理解他，
他再不期待朋友去理解他，
他也不在朋友当中去找到出路，
他都不在一个朋友当中找到出路，
他慢慢转向上帝，
他慢慢的转向上帝，
所以你看到后面约伯他回应的时候，
你看到在后面约伯回应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在跟朋友说话，
他根本就不是跟朋友说话，
而是在那边独白，
反而在那里独白，
在那边哀叹，
在那里哀叹，
在那边跟上帝说话，
在那里跟上帝说话，
向上帝倾诉，
向上帝倾诉，
而且祈求上帝来宣判，
也都祈求上帝来宣判，
所以上帝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和希望了，
所以上帝就成为了他唯一的出路和希望。
所以约伯记十三章三节，
所以约伯记十三章三节，
他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意与神 理论，
我愿与神理论，
他虽然感觉对 上帝有不公平，
他虽然感觉上帝对他不公平，
但是他仍然坚持抓住上帝，
他仍然坚持抓住上帝，
这就是下面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段经文，
跟着呢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家传户晓的经文，
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背诵的一段经文，
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背诵的经文，
就是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就是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
我们一起大声读，
预备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再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知道上帝没有打盹没有睡觉，
他知道上帝没跌倒没睡觉，打盹睡觉，
这成了约伯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这个是继让约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他要依靠神，
他要依靠神，
他要等待神，
他要等待神，
那么神会不会回应他呢？
神会不会回应他呢？
约伯后面他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呢？
约伯后面的生活又怎么样呢？
我们到下一讲会再继续讲，
我们在下一讲会继续讲，
但是在我们结束之前，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要反省一下，反省一下。
我们从三个朋友的角度，
我们从三个朋友的角度，
我们是不是过于理性？
我们是不是过于理性？
过于挑剔？
过于挑剔？
过于骄傲？
过于骄傲？
我们从约伯的角度，
我们从约伯的角度，
我们能否放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我们能够放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啊，能够做一个可爱一点的这个受苦者，
做一个更加可爱的受苦者，
别人比较容易跟你相处一点，
其他人会容易同你相处一点，
那你得到的爱会多一点，
你得到爱也都多一点。
啊，我们在跟在苦难当中，
我在苦难当中，
所以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学会去面对苦难，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学会面对苦难，
面对过去，
面对过去，
面对现在，现在，
现在
和将来，
将来。
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哈。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说话，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说起来容易，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做起来很难。
前两天就上个礼拜，
前两天就上个礼拜，
我 门徒训练结束以后，坐地铁回家。
门徒训练我之后，我坐地铁翻屋企。
在地铁站，我碰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在地铁里面，我碰见一个熟悉的面孔。
一个慕道友。
一个慕道友。
啊，也来过教会。
也都来过教会啊。
我说，哎，你也在这
儿？哎，你也在这儿啊？
我说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啊？
啊，其实最好不要问哈。
最好没问他。
他说我去看我的儿子。
我说我去看我的仔。
我说你儿子在哪里？
你仔在哪里？
他说就在地铁站边上的墓地。
在地铁边上的墓地里面。
妈妈要去给儿子扫墓，去看望自己的儿子。
妈妈要去墓地扫墓，看望自己的儿子。
我就问他，我你多长时间去一次？
我就话你咁，你几时来去一次啊？
我大概三四天去一次吧。
佢大概三四日去一次嘛。
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将近一年了。
佢仔已经死咗差唔多一年啦，将近。
那我就说我可不可以陪你一起去啊？
咁我就话我可唔可以陪你一齐去啊？
其实那天非常冷。
其实嗰日特别系几冻。
肚子也很饿。
我肚亦都好饿。
但是这些我都忘记了。
但这些我都忘记了。
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把上帝的爱传递给他？
我就在想，我怎么将上帝的爱传给他？
我就陪他去墓地。
我就陪他去墓地。
看到这个场景，我就更心酸。
我睇到个场景，我更加心酸。
他拿出了儿子喜欢吃的可乐。
他拿了他仔最喜欢喝的可乐。
寿司。
寿司。
饮料。
饮料。
巧克力。
朱古力。
摆在儿子面前，
还摆在个仔的面前，
说：“儿子啊，我来看你了。”
就话：“仔啊，我来看你了。”
这是你喜欢吃的，
呢啲系你喜欢食嘅。
我真的非常难过，
我真的非常难过。
看到妈妈对孩子的爱，
睇到妈妈对孩子的爱，
他说：“我宁可自己死，我都不愿意看到儿子死。”
佢话：“我宁愿我自己死，我都唔愿意睇到我嘅仔去死。”
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
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
我假如能够好好的照顾我的儿子。
如果假如我好照顾我儿子。
我的儿子就不会有今天。
我儿子就不会有今天了。
我什么话其实都是空白的。
其实我什么话都是空白的。
我以前也跟他约谈过。
我以前也都跟他约谈过。
很多道理都讲过了。
很多道理都讲过。
最后我就为他祷告。
最后我就为他祷告。
在跪在地上为他祷告。
跪在地上为他祷告。
再冷我还要为他祷，跪在地上为他祷告。
再冻我都为他跪在地上祷告。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伤心人的朋友。
我希望我成为伤心人的朋友。
我更希望这些伤心的人。
我更希望这些伤心的人。
不要再埋怨自己。
不要再埋怨自己。
不要再捆绑自己。
不要再捆绑自己。
不要再生活在过去。
不要再生活在过去。
要面向未来。
要面向未来。
因为这也是他儿子最大的盼望。
因为都有儿子最大的盼望。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你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陪伴者。
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陪伴者。
最好的安慰者。
最好的安慰者。
最好的支持者。
最好的支持者。
谢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
在我们受苦的时候，
在我们受苦的时候，
你陪伴我们，
你陪伴我们，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我们也谢谢主，
我们也感谢主，
你不是高，你不是高高在上，
你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来到人间，
是来，反而是来到人间，
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
经历各种的苦难，
做一个坚强的受苦者，
做一个坚强的受苦者，
而且为我们死而复活，
也都为我们死而复活，
带来盼望，
带来盼望，
我们要学习你。
我要学习你。
虽然我们有苦难，
虽然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
但在你里面有平安。
求你坚固我们。
求你坚固我们。
求你释放我们。
求你释放我们。
让我们走出困难。
让我们走出困难。
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爱你。
让我们自由的来爱你。
求你纪念所有受苦的妈妈。
求你纪念所有受苦的妈妈。
特别是我遇见的那个妈妈。
特别是我遇见那位妈妈。
帮助她从苦难中走出来。
帮助她从苦难中走出来。
让他能够慢慢慢慢的能够过上正常生活，
让他慢慢慢慢的过上正常生活，
让家里恢复欢笑，
让家里恢复欢笑，
恢复相爱，
恢复相爱，
也重建他，
也重建他，
也让他能够认识你，
也让他能够认识你，
能够得永远的生命，
得永远的生命，
与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天家永远相聚，
同与他的儿子能够在天家永远相见。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